第26首，对佛罗伦萨的诅咒，阴谋献祭者的恶囊，尤利西斯与迪奥莫德斯。尤利西斯的最后一次航行。对佛罗伦萨的诅咒。佛罗伦萨，你且享受一番吧，既然你是如此伟大，你展开双翼，翱翔在天涯海角，而你的名字也传遍地府阴曹。在那群盗贼当中，你已经发现有5名是你的市民，为此我感到羞耻，无地自容。而你也不会因而提高身价，大受尊行。但倘若临近清晨时做的梦总是属真，那么你不久之后就会亲身体验，普拉托乃至其他城市都渴望你遭受的那种厄运。而倘若这厄运也已发生，那也不算过早。既然它总要发生，那就索性让它早日来到，因为不然的话，这会使我更加痛苦，正如我会变得更加衰老。阴谋献祭者的恶囊。我们离开那里，我的导师拉着我重又走上那层层台阶，而先前我们沿着这些石阶下去，曾累得面色发白。我们继续走着那荒凉的路径，在那石桥的坎坷嶙峋的乱石丛中，若不是用手相助，单靠脚，则寸步难行。当时我非常悲痛，至今每逢我追忆起我所目睹的情景，我仍十分伤心，并且比通常更加抑制住我的才情，任他不至任意驰骋而不受美德指引。既然吉利的星宿或更加美好的事物赐予我这样的天分，我自己就不该把它滥用殆尽。在普世世界之物向我们隐藏它的面庞更少一些的时辰，这时苍蝇也让位于蚊虫，在高地上歇息的农夫看到山谷之下有多少萤火虫在飞舞，也许那地方正是他收割葡萄和耕耘土地之处。这第八个恶囊就是这样到处闪烁着火光。我们刚刚来到那石桥顶上，就立即看出那恶囊的最低地方，犹如那个人借助两头熊来进行报复。他眼见以利亚的车子离开尘世，这时拉玛的马匹竖起身子向天空飞驰，他无法目送伊利亚与车马，却只见烈焰一团，宛如云朵浮上九天。团团火焰正是这样在沟壑的狭窄低地中游动，因为任何火焰都不曾显示它所隐藏之物。每团烈焰都隐匿着一个罪人。我站在桥上，翘起脚尖观看。倘若我不曾攀住一块缠岩，即使无人推我，我也会向下跌落。导师见我如此聚精会神，便说：这些火球里都有亡魂，每个亡魂都被烈焰包容，火焚全身。 尤利西斯与狄奥莫德斯。我答道，我的老师，听你一说，我更加肯定。不过我早已察觉情况就是这样，而且我还想对你说，在那个火球里的究竟是谁？那火焰上方分成两部，仿佛是从把埃特奥克勒斯及其兄弟的尸体放到一起的火堆里窜出。他回答我说，在那里面受刑的是尤利西斯和狄奥莫德斯，他们就是这样一起受到报复，正如一起曾遭天怒。在他们的火焰里面，那匹藏有伏兵的木马也在呻吟，而这也正是那罗马人的高贵种子破土而出的原因。他们在那里为施展计谋而哭个不停。这计谋曾使戴达米亚死后仍为阿奇留斯所伤痛。他们还为窃走帕拉迪奥像而备受苦刑。我说，他们若能从烁烁燃烧的火焰中讲话，老师，我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向你恳请，但愿这恳请顶得上一千次的求情，请你不要不准我等待，等待那有双脚的火焰到此来临。你可以看出，我出于渴求与他们相会，竟朝火焰弯下了身。他于是对我说，你的请求值得大为称赞，因此我接受你的请求，但是你该注意约束你的舌头。你且让我来开口，我也领会你想了解的情由，因为他们是希腊人，也许会不屑与你攀谈答问。由于那火焰已来到这里，我的导师认为时间地点都很相宜。我听到他用这样的方式说出话语。啊，待在同一个火焰里的你们二位呀，如果说我生前对你们有过攻击，如果说我曾写过高雅诗句，也算是你们有过功劳，且不论这功劳是多是少，那么就请你们不要走开，但请你们其中的一位说一说，你是去到何处迷失路途，并且一命呜呼。尤利西斯的最后一次航行。古老火焰中那个更大的脚开始摇晃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正像火焰被风儿吹得不住晃动。那火焰的尖端摆来摆去，如同一条舌头在言语。它传出了人声，说道，科尔基曾啊，把我留在加埃塔附近的地方意在有意，这发生在埃尼阿斯给这座城市如此命名之前。在我离开他的时机，不论是对儿子的亲情，还是对老父的孝行，也不论是那应有的恋情，他想必曾使潘奈洛佩感到欢欣，所有这些都不能把我心中的热情战胜。我热切希望成为周游世界的行家，洞悉世人的弊端与美德的能人，但是我航行在这辽阔无垠的大海上，只驾着一叶扁舟，只有一小伙人作伴，而我也不曾被这些人抛下不管。我看见了地中海的此岸与彼岸，最后我还看见了西班牙乃至摩洛哥，以及被这四周的海水浸润着的撒丁岛和其他岛屿。当时我和同伴们都已年老力衰， 我们仍来到了那狭窄的入海口，那里正是海格力斯画出他的界标之所在。界标警告世人不能再越雷池一步。在右边，我先已离开了修达。我说：“啊，兄弟们，经过千难万险，你们总预算到达了西方境界。在我们所剩无几的知觉所处的这个如此短暂的苏醒状态，你们千万不可放弃那亲身体验，为随着太阳去探索那无人的世界。你们要考虑你们的起源，你们并非生来就像禽兽般活着一无所成，而是要追求知识与善行。”我这短暂的一番话打动了我的同伴们的心，他们如此急切地渴望继续前进，我后来几乎难以阻止他们的航程。我们把船尾掉向清晨，我们把双桨变成狂飞的翅膀，一直向左方疾驰。黑夜已望见另一极的群星点点，而我们这一极则如此低落，甚至无法露出海面。月亮把光芒射向下方，在我们投入这艰辛的航行之后，这光芒曾五次熄灭，五次照亮。这时出现了一座大山，由于距离太远，它显得模糊不清。我觉得我从未见过任何大山像它那样高耸入云。我异常兴奋，但很快便转为悲啼，因为从那新的大地上一阵旋风竖起，击打前部舟楫，它使船只随着周围的海水旋转了三次，到第四次则把船尾向上掀起，正如银河另一位的欢欣使船头向下冲去。最后，我们都被淹没到海里。